非利士人正在四处追捕参孙，好不容易将他五花大绑捉拿归案，准备带走，突然上帝的灵临到，啪，围攻者吓得怔在原地。参孙一看，我现在该干点啥，他四下环顾一番，感叹耶和华已乐。
四十多年来，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请坐下来，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
我们正在学习参孙系列短讲，通过认识和了解参孙生平，学习某些教训。上周分享的是第一讲，参孙从尸身取蜜，这周要学习第二部分，这个系列共有三讲。今天的主题就叫做一根驴腮骨。最好先让大家稍微浏览一下以色列整个民族在参孙生活的时期有着怎样的生存背景。当参孙还是一个翩翩少年郎，那时正是以利的时代，要是读过撒母耳记上就知道以利是十任祭司，很遗憾他多次妥协，未能完全忠于上帝，两个儿子都是恶人。以利时期的祭司从事与侍奉当中出了不少举世震惊的丑闻。在那段时期，可以打开撒母耳记上四章十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战况惨烈，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万，仅仅是步兵。前不久另一场战役刚刚死了4000军兵，而这次上帝的约柜被掳去。这些事情全都发生在参孙出生前后，非利士人已经征服了以色列民族，但非利士没有统一的王，他们的联盟被划分为五个王各自为政。五王分别是五个部落首领，非利士人掌握着成熟的应用广泛的造铁技术，以色列人却没有。大卫的故事中提到过，扫罗和约拿丹有一次与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全军只有扫罗父子二人拥有铁制的武器。非利士人戒心很重，以色列人需要磨制铁器，他们说到我们这儿来磨，谁要打磨铁制农具只能去非利士。谨防以色列人拥有武器，效果等同于解除武装，若敢私藏武器那可是重罪，这种钳制手段行之有效。同时这却是上帝子民的噩梦，因为武器就是勇气和底气。以色列民族进入应许之地，就要迎战装备精良的劲敌，有些甚至是巨人。上帝告诫约书亚，约书亚记1章6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7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跳到第9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如果我能确定上帝就在我旁边，自然无所畏惧，不是吗？不仅是普通的刚强壮胆，而是大大壮胆。约书亚在摩西去世前就对这段话耳熟能详，又听到上帝亲口复述，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伟业，就是因为深信上帝与他同在。想一想，是否也有人承诺会与你同在？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身处敌营又怎样，基督徒就应该刚强壮胆。因此即使在今天，参孙的故事仍和我们息息相关。请打开士师记15章9节，经上说，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并且把军队布散在利西。利西的含义就是下颚谷，其实这一地名就是源于接下来的故事，但圣经作者用了后人都熟知的地名来讲述故事本身。非利士派出军队驻扎在利西谷，犹大 这边的领袖们派遣几名特使去参见这支在自己家门口安营的庞大的菲利士军队，询问缘由，请问各位怎么回事？我们已经是战败国，而且按期纳贡，为什么还要打仗？几位特使战战兢兢举着白旗。菲利士人回复道，我们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很遗憾，犹大人并没打算掩护参孙，支持他说，虽然你闯了祸，但我们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后盾。恰恰相反，他们去质问参孙，你不知道非利士人是我们的主人吗？他们已安心接受辖制，甘愿为奴为仆。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漂泊旷野时，百姓如何抱怨？我们宁愿回去服侍埃及人，不如重新选个领袖带我们回去，继续当奴隶吧，至少在那儿还能吃到葱姜蒜。他们抱怨是因为天天只吃玛拿，越来越怀念吃鱼吃肉的日子，非常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忘了当初被鞭打奴役的痛苦。犹大人一心向非利士人投降，于是3000犹大人要抓参孙向敌人邀功。他们来到岩洞喊话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我们的兄弟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参孙回答他们，你们要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对方连忙承诺，不会，我们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我们断不杀你。何其悲哀的场景，身为上帝的子民，却要帮助仇敌捆绑自家英雄。其实仅凭参孙一人之力足以破敌，倘若再有3000同胞紧紧追随，一声号角3000人一心，更或者一声号响全以色列万众一心，上帝原本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丰功伟业，他们却因恐惧而拒绝接受。他们已习惯了被敌人奴役，虽然现在是在讨论参孙和非利士人，其实也是在讲耶稣和罪，并不是说我们都正在被迦南各族包围，但撒旦的攻击无处不在。你是否真的甘心情愿满足于被撒旦奴役的生活？经上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耶稣应许，我总不撇下你。圣经记载了很多神迹，似乎常常一波接着一波涌现，有时神迹频频出现，又有很长一段时期似乎风平浪静，神迹爆发也有阶段性。摩西时代，他带领百姓出埃及，经过旷野入迦南之前那段日子，一系列大神迹接踵而至。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也涌现出大量神迹，特别是在耶稣和使徒生活的时代，更是神迹频现。参孙就站在一个接一个神迹的浪尖上，并非每位士师都有类似经历，即使都有傲然的圣迹，但并不能都称之为神迹。参孙的神力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绝不是因为他泡在健身房锻炼。经上说是上帝的灵感动他，健身卡也还是要用。犹大人把参孙绑起来，亲手交给非利士人。请注意，犹大人不能同希伯来划等号。希伯来人也可能是阿拉伯人，所有亚伯拉罕后裔都是希伯来人，所以二者不能混淆。而以色列也不等于犹大，犹大人多是被掳后从巴比伦回归故土的百姓，主要来自犹大支派，少数来自利未和便雅敏，但北以色列10个支派全部沦陷，因而犹大就成了南犹大国的代称。耶稣也曾经被犹大人捆绑交给罗马人，交给异教徒，和参孙一样被同胞出卖。最终定耶稣十字架的也是罗马人和他们的奴隶。犹大人说， 不不不，我们绝不杀你，只是绑起来交给菲利士，你的血不会沾到我们手上。于是参孙同意了，心甘情愿，否则参孙躲在磐石后面，区区3000人能抓得住他吗？历史上曾有300名斯巴达人利用战略位置挡住100万波斯大军，作为优秀的将军，参孙会慎重选择藏身之处，他必然占据着有利地形，若他自己不想被犹大人捆绑，没人能把他怎么样。犹大人小心翼翼走过来，请把手放在背后，咱们合作愉快，我们不会杀你，只是绑起来而已。参孙同意了，他甘愿为百姓牺牲，他将自己献上，明白我的意思吗？于是这3000犹大人战战兢兢绑住了参孙，然后离开伊坦盘的岩穴，返回利西谷。成千上万的菲利士大军已经安营驻扎，菲利士人看见他们下来，参孙被捆绑着，被推搡着走在前面。经上说，参孙到了利西，菲利士人都迎着喧嚷，捆绑参孙的犹大人此刻在干啥？他们掉头逃跑，只想跑得越远越好，把参孙一人留在敌营，但参孙却没法跑。按经上描述，菲利士人兴高采烈喊着要杀参孙，抓住了，抓住了，大功告成。他们对参孙志在必得，谁叫他当初胆敢偷袭，害得我们损失惨重。现在是以牙还牙的时候，看他往哪儿逃。所有的敌人向参孙包围过来，千钧一发之际，情势突变。经上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我想请位志愿者，杰米好像说愿意上来帮忙。史诗记里这种情形发生过3次，我俩给大家现场演示。我的口袋里有一条圣经锁，大多数人管它叫牙线。请把双手分开，像这样，就这样。好，先把线绕手指上，保持一定的距离，长度不变。每次去看牙医，他都让我拿几盒。现在家里还有库存，我正发愁怎样处理呢。稍微拉开一点，挺结实吧？我好像拉不断。好了，现在转过来一点，让观众看到你的手。通常这线很难挣断，请想象这是两根新绳子，新鲜薄荷型防断绳。犹大人绑参孙肯定用粗绳，像毛绳一样粗，他们不会拿细绳冒险，至少2根以上，捆得结结实实，系上死扣。可是突然，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就像火烧麻绳一般。嘿，有没有感觉到有张力？一下子就像这样。菲利士人正在四处追捕参孙，好不容易将他五花大绑捉拿归案，准备带走，突然上帝的灵临到这边，啪啪，连慢镜头都没有。前一秒还绑得像粽子，但下一秒就挣脱束缚，重获自由。围攻者吓得正在原地，参孙一看，我现在该干点啥？他四下环顾一番，感叹耶和华已乐，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是利西驴的下颚骨，就伸手拾起来，击杀1000人，多么神奇！上帝就在你最需要的一刻，预备了你需要的一切。我经常想想就觉得很有意思。当大卫正需要5块光滑的石头，最关键的时刻，石头刚好出现。几千人需要食物，门徒问主怎么办，只有一个男孩带了5个饼2条鱼。上帝的预备未必完全按照你的期望，有时可能看似只是杯水车薪，却足以解燃眉之急。格林多前书10章13节，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参孙被五花大绑，被上千非利士军兵包围，也许是几千，他只杀死其中一千，几千人抓他一人，正常人会想，这回死定了，完全失去斗志。但上帝说，参孙，我要使用你打败仇敌，我会帮助你脱离捆绑。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被试探的海啸淹没，暗想，我真的找不到出路，我真的无能为力？但你刚一祷告，马上就看到一根驴腮骨，上帝会给你提供某种帮助，让你能抵制诱惑，永远不要自暴自弃。只要祷告，上帝的灵也会临到你身上，主会给你某种武器，助你抵挡诱惑。只要你信靠他，他就会不惜倾尽全天庭的使者，只为来帮助你。你相信吗？我也信。他必预备，可能没给你火箭筒，可能没给你哥利亚之刀，可能只给你一根驴腮骨，但千万别低估上帝能用它成就何等大事。有谁认识这个？它可不是普通的骨头，这是驴的下颚骨。它就躺在地上，参孙刚一挣开绳索，敌军从四面围过来，他一瞥，赞美主，我正需要它。有人可能会想，为什么不是长矛？最好再有顶头盔，刀剑的战争力更强，或者机关枪，总之杀伤力越强越好吧。但上帝给了他什么？下颚骨。什么动物？上帝有没有曾经使用驴做过什么大事？上帝神机为耶稣预备了一头驴，是在耶稣融入圣城之时，还是头小驴驹？上帝也曾经以神机使一头驴开口责备某位任性的先知。驴子代表一种很卑微的手段，因此上帝常常用最谦卑的方法来成就大事。于是参孙顺手捡起骨头，可能非利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要进攻参孙。当耶和华的灵降在参孙身上，想想耶和华的灵临到大卫时，经上说他急忙去迎战哥利亚，跑着去打巨人。当耶和华的灵降在参孙身上，他毫无胆怯，敌军几千人，我只有自己，还是赶紧先找地方掩护，再伺机而动。敌人的手中有弓箭枪矛，这场战争装备悬殊，参孙很可能捡起地上的驴腮骨，立刻冲入敌军，免得成为靶子。他的思维此刻就像高速电影，有没有见过拍摄自然界的视频时，展示种子慢慢裂开，从地里冒出嫩芽，常常使用某种特殊的摄影技巧或子弹击中物体，有时会用高速胶片。参孙的大脑突然开始高速度运转，想一想，慢镜头。于是眨眼功夫，所有非利士人抬头一看，
罗王参孙，你拿骨头干什么？
但参孙，我知道有点夸张，但当时应该差不多，他的脑子转得太快了，敌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他已经冲进对方心脏。不仅是普通的驴腮骨，这块已经干了，当然这只是一半，还有另外一块。驴腮骨拿着很顺手，参孙拿的是新鲜的颚骨，也就是说更加坚硬。他走到敌人中间，经上说他杀了非利士，先放到这儿，大家都能看到他击杀了一千人。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说完这话，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那地便叫拉莫利西。现在请大家记住一件事，参孙的外貌特征如何？ 参孙有什么特别之处？肌肉发达？请告诉我，哪节经文说参孙有超大二头肌？圣经从没提过。他确实留长发，为什么？作为拿西尔人，修行的拿西尔人有两三个特征众所周知，其一要远离葡萄，可是参孙流连往返于葡萄园，甚至可能办了葡萄酒婚宴，还在葡萄园杀了狮子，可他本来连葡萄干都不该碰，却一再破戒，其二是不应该触碰死尸，可他杀了狮子之后还从狮子的尸身上取蜜，现在他又拿着不洁净的驴腮骨，当他最终把驴腮骨抛出去，就想宣告我终于回来了。虽然参孙一再软弱，上帝却仍在使用他，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很多人常常想，我愿意为上帝做工，但我不配。我想研究圣经，但我的学识不足。我愿意分享福音，但我有时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相信。你以前这样想过吗？我现在是牧师，但我想过。令我备受鼓舞的是，耶稣差遣70个人去各地传道，他们欢喜归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他们看到了无数的大神迹，比如病患得了医治，死人复活，使徒们也行了很多神迹。耶稣告诉彼得，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人何时变得完全？上帝能否使用一个还没有百分百完全的人？12使徒都在争论谁是最大的，在认识上帝的征战中，充分利用现有的工具为武器，也是得胜而完全的一部分。不要等到毫无瑕疵，预备充分才做工，也别诽谤自己百无一用。一旦明白了上帝的旨意，就要凭着信心尽力所能及的努力。魔鬼会一直提醒你，你不配，但是参孙抛出了那根驴腮骨，最后赢得了这场战役。撒母尔还很年轻，何弗尼、菲尼哈和以利都死了，但此时的撒母尔还太年轻，因此以色列人推举参孙做将军和士师，他领百姓抵挡非利士20年之久，那段时期以色列人很可能不必纳贡，有一定自由和独立权。只是20年后，他们又开始和非利士人纠缠不清，大小冲突不断。我希望到了天国和参孙聊聊。读过希伯来书11章吗？尽管他一再软弱，经上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不仅但以理和大卫、参孙也做到了，灭了烈火的猛士，就像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一段经文，摩西说，一人焉能追赶他们1000人。有趣的是，作者说一人对抗1000人，参孙有没有追赶1000人？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灵感动了他。经上说，在末后的日子，有许多灾殃要临到你们中间，只是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1000人扑倒在你旁边，1000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我想得到上帝的灵，你呢？从参孙的经历吸取教训，别重蹈覆辙。上帝渴望把胜利赐给百姓，可我们常常拒之于千里。朋友们，上帝希望你得胜，通过信靠他。耶稣背着十字架走上独楼地，摧毁了囚禁我们的铁门，让我们得以自由。 他们看到天开了，圣灵降下，这是上帝希望你去经历的。来找基督，他会洗去你的罪，你就成了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都有谁想让生命重新开始？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
现如今增长最为迅速的犯罪形式之一便是身份盗窃，一些不法之徒设法盗取他人的身份证号码、驾照号码等个人信息，掌握了这些信息就能控制你的银行账户，将你的财产洗劫一空，甚至会夺取人的生命。其实魔鬼是盗窃身份的创始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耶稣说有信心才能得救，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一人必因信得生。六千年来魔鬼一直在盗窃上帝子民的身份，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名叫《你认为自己是谁》。人们非常有必要了解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晓得自己属于上帝，并拥有得救的信心与平安。每位朋友可免费获得一本，请登录www.奇妙真相.com，并承诺与他人分享所读的内容。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Thank you.